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新约和教父们所强调的四种道德模型，同时我们也提到了这些模型可能产生的偏差。从新约和教父们的教诲可以看出他们对伦理和道德生活的重视，而且我们也发现教友们应该努力做人，因为如果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更好的生活，世界上的人就不会接受信仰了。前面新约和教父们所提出来的模型都是肯定的一面，所以我们说这是肯定的伦理观。可是另一方面，新约和教父们也强调说，纯粹道德上的努力是很危险的事，因为道德不能代替福音。
神父，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福音才是我们伦理生活的理想呢？
是的，对于这一点，圣保禄宗徒在写给腓立伯人的书信第三章第八节这样说，
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拿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
由圣保禄的这段话可以看到，我们的伦理生活不但有理想、肯定和人要努力的一面，也有否定的一面，就是要放弃旧的，甚至舍弃一切。现在就让我们用下列几点来说明这种否定的伦理观。首先我们来看看耶稣的论调。在福音里，我们看到耶稣经常向传统的道德观提出挑战，譬如在马尔谷福音和若望福音里面，就常常可以看到耶稣和以色列的道德领袖作对。耶稣说自己是光，他们是黑暗。在若望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
在若望福音第三章第十九节说，
审判就在于此，光明来到了世界，世人却爱黑暗甚于光明，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
在马窦福音的山中圣训里，我们也看到耶稣批判当时的伦理观。在第五章里，耶稣好几次说这样的话，你们一向听过，我却对你们说。譬如在第五章第二十一、二十二节，耶稣说，
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不可杀人，谁若杀了人应该受裁判。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
在同一章第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二、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三、四十四节，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说法。由此可见，耶稣好像否定了许多传统的伦理观。此外，在马尔谷福音第十章第十七到二十七节，富贵少年的记载里，可 可以看到这位年轻人他有许多的道德成就，耶稣也很喜爱他，但是耶稣告诉他这是不够的。在第十章第二十一节，耶稣对富贵少年说，
你还缺少一样，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背着十字架跟随我。
耶稣的要求十分清楚，就是放弃一切，完全依靠天主。由我们所举的这些例子，不难了解耶稣基督所肯定和所否定的是什么了。其次，我们要看的是罗马书信，在谈到伦理生活的时候，新约非常强调天主的角色，而不那么强调人的努力。罗马书信就是最清楚的例子，在整部罗马书信里面，正直和正义两个伦理观念一共出现了40次之多。譬如在第一章第十七节里说，
因为福音启示了天主所施行的正义，这正义是源于信德又归于信德，正如经上所在的，一人因信德而生活。
有刚刚听到的圣经，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正义不是人的正义，而是天主的正义。因为天主是正义的，他给我们正义，白白的使我们成为正义的。在第三章23、24节这样说，
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荣，所以众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给的恩宠，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成为义人。
我们成为正直的，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功劳，而是因为天主的救恩，是天主给了我们他的正义，所以教友生活才可以有正义的果实。第七章第四节说，
所以我的弟兄们，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已经死于法律了，为使你们属于另一位，就是属于由死者中复活的那一位，为叫我们给天主结果实。
在讲了耶稣的论调和罗马书信中否定的伦理观之后，我们要讲的是第三点，善，来自天主的伦理观。在刚刚所举的马尔谷福音第十章富贵少年的例子里面，第十章第十八节，耶稣向少年说，
你为什么称我善？除了天主以外，没有谁是善的。
耶稣说的这句话说明了人所以能够实践道德，基本上是先由天主那里接受了恩宠。因为正义属于天主，善也是属于天主的。譬如这位少年在道德上的成就，是天主先赐给了他圣神。但是耶稣为门徒们所定立的道德目标是非常崇高的，因此人单单凭自己的努力 没有办法满全耶稣的要求。耶稣基督不但说善是来自天主，他还要我们像天父一样的成全，这是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在马窦福音第五章第48节，耶稣说，
你们应该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
人怎么能和天父一样成全呢？这样的伦理标准除了耶稣自己外，显然完全超过人的力量范围，所以以人的能力来说，这个标准很不实际，可以说是否定了人的能力。但是在否定的能力的同时，正是肯定天主的道德能力。
神父，您说耶稣基督不但向传统道德挑战，也否定了许多传统的伦理观念。在富贵少年的故事里，耶稣提出了舍弃一切跟随他的要求，他甚至要我们像天父一样的成全。既然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他为什么要提出来呢？
不错，只有天主是善，耶稣的道德理想也许是人所不能达到的，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人人都需要天主的宽恕。另一方面，虽然耶稣的道德理想是人达不到的，可是他的要求也引领他们去发现天主的仁慈，同时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看清楚基督徒的伦理标准，譬如忍耐、无私的爱等等。
神父，这是不是说耶稣基督给我们肯定的道德理想需要我们真的舍弃自己，承认自己是罪人，依靠天主的仁慈不断的努力呢？
是的，在前一课和这一课里，我们探讨了新约和初期教父的伦理观念，发现我们必须同时顾到肯定的伦理观和否定的伦理观。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肯定基督徒做人的态度应该是正直的，愿意跟随耶稣，以信仰作为做人的基础，并以爱为一切德性的中心；另一方面，我们要接受罪的事实，依靠天主的仁慈，意识到正义和圣善是来自天主的。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实践基督的伦理要求，是来自天主的力量，而不只是靠自己的能力。假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能同时注意到这两面，这样我们的伦理生活才能保持平衡。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介绍了新约和初期教会的伦理观，这是整个伦理神学历史的基础。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伦理神学这一门学问的历史背景和演变。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伦理神学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伦理神学这个观念出现之前的时期，在这部分我们要扼要的介绍三位教父的伦理思想。第二阶段是中古时代，也就是公元700年到1300年之间，这个阶段是系统神学的形成期。虽然伦理神学还没有诞生，可是神学已经出现了， 第三个阶段是人文主义时代，在公元1300年到1800年之间，这是伦理神学和伦理神学课本的形成时期。第四个阶段是现代，就是公元1800年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间，这是传统伦理神学盛行的时期，也是新式伦理神学萌芽的时代。
神父，在伦理神学这个观念之前，教父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开始讲论伦理呢？
在教父时代，教父们并没有整套的伦理神学著作，最早的教会文献譬如宗徒语录、仍然和新约的著作，特别是和书信十分相似。最早的伦理著作主要是为了帮助信友们在非基督徒的环境中善度基督化的生活，所以著作里往往会专门讲论一些具体的问题。
譬如哪一类的问题呢？
比方说，可不可以制造其他宗教所用的物品？可不可以看戏？因为当时的戏剧和外教的崇拜行为有关系。还有服兵役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拒绝朝拜皇帝？在有教难的时候，应该逃难呢？还是应该殉道呢？如果在教难的时候，因为软弱的缘故，被教的教友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和教会和好呢？等等的问题。今天我们也生活在非基督信仰的社会里，我们很容易了解当时教会的情况。虽然现代人会碰到其他的问题，可是也有类似的困难。刚刚我说，在第一阶段里要介绍三位教父的伦理思想，在这一堂课的最后几分钟，先介绍第一位教父，他就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孟。教父克莱孟，他是第一位开始从事一点伦理神学系统化工作的人。他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教外的哲学和道德观的积极贡献，以及超性启示和道德观之间的内在关系。
神父，克莱孟讨论的问题对我们现代基督徒来说有怎么样的启示呢？
其实克莱孟讨论的问题也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尤其是在文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或传教区，譬如中国。如果我们重视天主借着文化中的智慧赏赐给中国人的种种恩典，并在信仰的光照下加以融合，一定能使更多的本国人认识天主和他的教诲。